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今天很特别哦，我们今天来到了一对弟兄姐妹的家里，他们家正好祷告会堂刚刚结束，现在你可以听到都没有声音，因为这些参与的人他们都很紧张，听到我要录音，小贝特别来这边做采访工作。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家庭是谁呢？我先要不要先卖个关子呢？我想先请问一下，你要不要真名示众？因为我先告诉你，我们本电台访问在教会做真正侍奉的人，目前为止呢，通通是用本名。我们这一系列呢，小贝这一系列要做的采访，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侍奉，包括长子，包括牧师，包括长老，他们的夫妻的一系列的访问。所以我想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人翁傅建华弟兄跟朱红军姊妹，你们好。
你好。
所以我们的真名已经你自己都说出来了。
欢迎你们来到节目里面。各位请问一下，你们现在是在哪个教会服事呢？
你想了。
好，我们现在是在华人基督徒教会聚会，在有一点点侍奉。
这是不是你们一来休斯顿就是来这个教会呢？
不是的。
不是。也是游走各大教会才来。
对，当初刚刚来休斯顿的时候，我们也到其他教会里去走动过。
能不能告诉小贝一下，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在选择教会的时候，有没有心里有没有特别的一个感动，或是怎么样的教会我才去？例如说离家很近，走路可以到是最好。你的原则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看到小贝在那个教会，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你到底要把小贝出生另外要剪掉，哪个教会没有讲。OK， 所以呢，你照你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个时候是到不同的教会，但是靠着你接触的人，你觉得感觉比较亲切的或比较自在一点，对不对？
对。
不是的，我觉得那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的那个教会。
各位听众，你听，马上的夫妻。
是因为以前我们在的那个教会就特别感觉有一种，虽然不大但是感觉很亲切，然后牧师师母尤其是对学生特别的关怀，很就是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好像就是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然后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很有爱心，关心很多，所以我们来到休斯顿以后有去过一些大的教会，然后感觉上面好像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啊或者什么，就是有这种感觉。
比较小就比较亲切一点。
对对对，是
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参与的聚会也比较相似。那其实我们今天也不谈到底为什么会信主，小贝比较好奇。就我知道呢，这个傅弟兄你前几个月不久才被贵教会案例成为长老，
是吧？
是，嗯哼。
这个红军姊妹给暂时先不回答，因为小贝想要知道一下傅弟兄的内心深处呢。我想这也在听众朋友里面，很多你可能现在在教会做各方面的侍奉，可能常常教会好像可能会推举你出来做执事啊、长老什么的，你心里总是会有一番挣扎。到底这个挣扎最主要是从哪方面开始？这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前半段，希望傅弟兄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心路历程。
你这个问题太难了，已经
太难了、
yeah.
太长了是吧？那我就
心什么叫心路历程？
那我简单的问你，当你第一次当教会有这样子的希望你能够出来被案例成教会的长老来管理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你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这不行啊，哪里够格能够当长老？
我觉得最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自己不够格。
Yeah.
你并没有想太多，说哎呀，当长老之后可能会很麻烦。你有先想到这个麻烦部分，你先想到不够不够格的问题，是不是？
啊，那他会想到就是当长老的话，没有好日子过了，可能。
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误会，我们父亲 弟兄意思并不是说呢信主然后呢现实就没有好日子过他但是没有人说他可能原来生活步调要做一些调整他有一些对事情的一些侍奉的心态怎么样改变你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对这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有的时候不是受我自己所控制的说实在是一步一步在侍奉当中神的带领和神的引导我记得最清楚有一次就是说有个传道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问我很直率地问我他说你爱这个教会吗我当时这个问题我好像脱口而出我当然爱这个教会我觉得不爱这个教会我早就好像离开这个教会了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就是跟这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说真的很爱这一群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侍奉那个时候也真压根也没有想过或者自己要成为这个教会的长老或者什么这真是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事情
所以你那时候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说你觉得你爱这群弟兄爱这个教会当结果这个需要的时候呢虽然一开始觉得自己可能不配但是呢你也觉得是义无反顾对不对黄平姊妹能不能分享一下当你第一次听到说他可能要出任教会长老我不知道身为姊妹的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看然后你怎么回答他要老实讲
有一个传道人先问我对我记得那天是一个礼拜天他找我去的时候就跟我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候
马上翻脸
你是说你马上代表你的先生
不是代表他我只是代表我自己
我会翻脸这个原因
我反驳一句我说为什么我们教会需要长老为什么要有个名分他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必须要有个长老的名分放在他的头上当时我不能理解我
通通就是归结到一点所谓的这个是繁文对不对何必要就是名号名号是增加困扰反正只要有好好的做事对不对有没有这个 title 无所谓对不 对,
对
而且你有的话呢你做不好还要被人家骂你没有的话呢你有在做做不好人家也说哎呀你已经也没有什么名分你还做所以这个没有名分而做事好像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你有名分你做我想现在听众朋友你一听到不管你是要这个教会要推举你当执事啊同工啊长老啊你可能都有这个印象哎反正我平常教会就服侍的非常的认真啊对不对我何必要挂这个 title 呢这个 title 一挂上去我
对、啊、
做不好还要被人家讲那还不如这样比较清高一点对不对
对啊是啊
那后来呢你怎么样后来呢克服这个心理的障碍后来愿意呢跟你的先生一起啊承接这个圣职
我觉得这个很长时间真的是很长时间睡觉也睡不好然后但是那个传道人他是就这么说很确定的他说一定会同时会有两位一起出来
哦所以呢是因为传道人他是鼓励你能够出来能够做这个侍奉那我们要回来问我们的副弟兄那这个老婆呢过了一段时间是慢慢的首肯还是说忽然有一天他很认真的跟你在祷告当中呢你们两个同时意识到这是你们两个共同的选择或者是你们有曾经争吵还是说你就落下这句话我要是当成长老你也不要有好日子过请问一下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后来这个决定是怎么样做成的
我问过他
这个黄俊姊妹问过傅弟兄你怎么
我问他我说你 ready 吗你愿意吗
那傅弟兄怎么回答
其实这个事情的话差不多一年里面自己也是在一边在侍奉一边在祷告说实在一个教会能够侍奉或者能够在一起在侍奉组这并不是说一两个长老就能够这个教会整个运作就能够起得来的真是需要有一群弟兄姐妹能够一起一个团队一样来侍奉我自己是一直是相信很多事情在侍奉当中神会慢慢的显明出来
那所以那个时候你经过一番等待一番的观察一番祷告之后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啊？能不能请红军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事情的话，我在这个事情上面应该是比较了解。
原来我们的红军里面有一个发言人，我不知道。刚刚说到是问到红军，这怎么会找到回答？
因为这个当传道人问我的时候，你姐妹会不会支持你？我是蛮有信心、蛮有把握的回答他。如果我 ready 的话，我姊妹是会完全的会 support 我，这一点是比较有信心。
这个已经是真相大白， yeah. 对不对？听众朋友当中，你要是呢曾经，对不对？可能教会的牧师长老可能就问你说，哎，能不能出来为教会承担哪些职分的时候，你每次都说，哎呀，我虽然我愿意，但是我的太太，她可能会有所考量，所以为了她我就缓一缓。原来这些都是谎言，就对了。其实只要是弟兄愿意的话，其实什么太太那个主力，其实很可能都是其次的。
不是说每个家庭都这样，那每个家庭可能不一样，但是我很相信我太太这么多年的话，说实在神的面前来讲的话，我太太信心还比我大。
各位听众，你现在你没有看到这对夫妻的样子，你小贝在现场看到这个太太默默在旁边，眼角泛着淡淡的泪。非常的同意，非常的婉约，表示这个太太的确是真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太太。其实我的姊妹虽然顺服，但是心里的挣扎也是硬还是硬的，就是想知道一下姐妹你的挣扎，你有没有表现在言语当中，或者是说在教会侍奉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说傅弟兄已经是长老，你自己觉得给自己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跟你过去在侍奉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我都觉得我压力蛮大。当初的时候就是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 ready、那他其实是跟我说他愿意出来、我觉得他说他愿意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再说什么，我说你要是决定了的话，我会帮助你支持你，家里的事情我都可以做。我原来在教会其实也有一些侍奉，
对，
但是我会想到就说，假如说先生是长老的话，你是长老的太太，你所做的事情，我觉得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很多事情人家都会找到你的头上，然后忙的时候你可能也不能去参加，但是人家也会说你是长老夫人，你应该来参加。所以我觉得在自己上面我觉得压力蛮大的。
我太太的话做事情她是很愿意去做，但是我能看得出来有的时候就是说她心里面，那我一般来讲的话，我这个人好像没有说好听的话，我常常就是说，哎呀，如果你心里不愿意你就不要做。
有没有发现其实男人这一点都很像这个小贝平常在家里最常跟太太讲这句话，对不对？你要是不高兴你就不要做，对不对？做了你不要那副哭丧的脸，对不对？
对对，
这是不了解女人心的那种没有用的男人的通病。你要是说真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你就有全世界去做教会的事情，你又要工作又要顾家，你又要做教会的事情，有功呢不见得会有赏，可是有过呢铁定被人家讲得很难听，是不是？所以你干嘛要去尝这个浑水？请问一句，到今天你已经身为长老最起码超过了八个月，有吧？有没有？
有
八个月。
那你觉得这一关突破了没有？
还是在这个
学习，
对，还是在学习当中，
在挣扎当中。
我这个还真的是需要。
会有怎么看你现在来说还很重要？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是太重要，但是
华人基督教会弟兄姊妹，你完全被你们长老所忽视，怎么讲都有问题，对不对？
因为有些是做事情或者什么，我相信就是说都会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都会有一些话，老太注意的话你根本都没有办法
做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问到了第二个问题，在侍奉当中，当你每一次觉得自己做的蛮对，但是别人就讲一两句话来评论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慢慢的把这样子的压力放下，而且完全仰望神？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例子？
啊，这半年的话，例子真是不少了，啊，不例子不少了。
为教会多事。
我相信神 他自己在做他的工作。如果说另外的弟兄姐妹如果受到伤害，我当然也是，我是当面跟他有一些沟通啊，也就过去了。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说实在做事情是蛮难的，就是说比如说要怎样帮助人的事情也是蛮难的，
因为教会帮助人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好像帮助人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你就说来也给大家听听，不需要用真名，你可以用路人甲会有你。
因为最近就有一位从大陆来的一个朋友就直接打电话进来请求帮助，所以他们接到电话以后就递给我，就是说
因为你是长老，所以
这也我接了这个电话。
对，
那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请求帮助，对吧？我们作为教会那应该是提供力所能及的要给他一个帮助。这个大陆来的这个人呢，他因为丢了工作，身份也黑了，现在目前就是说需要一个地方住。
我觉得他没有地方住，那我知道，所以就很快的开车就把他接到你的家里面，然后奉为上宾，开始煮最好吃的牛肉面给他，请他吃，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内容？
那倒没有，我分弟兄这个信心还没有那么大。但是我就跟教会另外一个长老就是口头商量，我们是不是啊能够把这一位朋友能够给他安排啊先住到一个地方，商量以后觉得可以先这么做，就是说啊先提供给他一个星期。但是当然我们也没有考虑很多，那这个人的情形怎么样啊，这事情你放到你面前来你根本都理都不理的话，这是得罪神的事情。
其实基督说你要是做即使是倒一杯水给一个小子当中的一位，也是坐在他的身上。退一万步来讲，假如这个人就算是骗的话，那是这么很好的机会来感化他，对不
对？我跟神自己祷告也是，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这一部分，其他事情神啊你自己能够感动这位素不相识的，他能够解决他个人的一些问题。
哦，那所以你就后来就是把找一个地方把他安顿下，那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难道还会有接下来？难不成这位仁兄出了什么状况吗？
那接下来教会就会有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有一些会有人不太清楚状况，就有点质疑说，哎，你们会不会被这个素不相识人给耍了、给骗了？是不是？
对，我想会有这种担心，当然这种担心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想法，对不对？这我们教会的啊，这个钱的话是确实是需要用在适当的地方。
那您可不可以谈到后来呢？这位被帮助人后来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相信是真的，因为后来真是也有很有爱心的好几位弟兄都参与在这个里面，跟他一起吃饭，而且给他一些很鼓励的话。结果果然就是住了一个星期以后，那到礼拜一的时候，他就买了飞机票回到中国去了。
哦，就是帮助他做了一个人生蛮重要的决定，本来他还在犹豫不决，就对了。
对，
也有为他为祷告，他有来，他有到会教会吗？
来了，礼拜天来了。
哦，又介绍神让他认识，对不对？很可能这个人的灵魂呢，因为这一次呢，他可能一通电话呢，就帮助他将来啊，当他的人生再次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他会想起
这件事情。
在就是这个时候，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最起码还有个教会帮他打电话给他，并没有放弃他，还是有回应他的一个呼求。
听说我们教会还有一位弟兄送他走的时候，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过程。
我真的、
这位弟兄呢，说是他其实是把他自己最心爱的一个手表送给这个朋友。那这个手表呢，其实是他太太在他这位弟兄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太太送给他的一块最最心爱的一个手表。他在这个时候，他把这个手表送给了这个朋友。当他送给他的时候，就跟他说了，说这个手表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朋友送给我的。当我每次拿到这个手表看这个时间的时候，就想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在关心我帮助我，那我今天也把这个手表送给你，也希望你以后看到这个时间看手表的时候，你就想到在美国还有一帮基督徒在关心你，在为你祷告。
所以呢，这位弟兄呢后来呢也是深受感动了，他将来怎 么样能归在神的手里？最后再问一下我们的弟兄跟姊妹，神赋予给你们这样的一个职责，你们也承接了这个圣职，那你有没有很仔细的考虑过，将来假如神真的有给你一个呼召，你愿不愿意全时间出来侍奉？你觉得这样子的呼召会是什么样的呼召？而你自己对这样的呼召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心理，有怎么样去考虑啊？有没有特别的去排斥他，或者是说你觉得神他怎么带你，怎么样让神带你，这个怎么样放宽心，让神的灵能够自由运行在你的家庭、你的夫妻关系当中，让你走上侍奉这条路？我就问你，是不是就太长了？对，每一位在教会，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系列就是长职系列，我们他们现在都还在代职侍奉，但是我们现在就问问看，在走上全职侍奉这条路上面，你的心里有什么样的，现在有什么样的看见，或者你觉得你是不是自己的路已经定得很死？我想听听看顾弟兄怎么讲，还有红军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们小贝总是想的比较前面，我说实在很坦诚的说，真是没有想过。现在的话，侍奉就是也是该做什么就做，既然神今后怎么带领，我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相信就是说
神他自己会有
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说带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
一台车它到底能够吹油吹到会开80迈还是100迈，这个是在神的手里就对了，是不是？
是。
这个侍奉当中的经历也告诉我，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得能做，往往做不成什么事情。那在神面前只是学习，就是说啊，神能够带着我们往前面走，能够走到多远我真不知道。
我现在心里面就是说，我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对，
就这样，
你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对不对？
对，
你这个又是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听到这边，听众朋友，我相信你已经对这对夫妻他们啊愿意在神面前承受这个圣职，他们有什么心路历程，你有点了解。我们非常谢谢。请问你再讲一次，你们是哪一个教会？
啊，我们教会叫华人基督徒教会，网站非常好记，就是 HoustonCCC.org。
Houston， 然后三个 C 啊，
yeah.
哦，就是 Houston CCC 点，然后呢 ，ORG， 是
ORG，、
哦、到这个网站上面就可以看到你们教会的住址地图啊，每个礼拜天是几点崇拜？
每个礼拜天我们10点开始崇拜。
那是去崇拜的时候，在门口看到一位个头高高的在那边啊、欢迎大家进去那位，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副弟兄？各位可能你看，我们副弟兄身高90，长长之躯耶。
瞎编。
你们不要听小贝这个在瞎编造。啊，过来看一看。
到此为止啊，好，各位听众，拜拜。
好香啊，人生咖啡。
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也很关心我们，也经常来邀请我们，然后那时候的师母特别关心我们、解决我们一些困难的具体的问题、具体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问题，然后也看到他们对其他的学生的那种关心啊，真的是让我们也很感动。觉得我们在国内好像你去帮助一个人，你去做一样什么事情，你总是想要得到，好像得到了什么报酬，或者你得到好像你自己一下子人家很尊敬你，或者就说要想到那个回报。可是在他们身上都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要求回报，
他们就是说只是很关心、很关怀的那个心，他是以那种真诚的爱来关心你。就是像这些都很感动，那我们就是很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就经常去教会，然后有一次就是93年9月份劳工节的时候，有个退休会，是杨建威牧师
啊，杨建威，
对，他主讲，然后他讲的东西我都根本都不记得讲什么东西、但是呢他带我们唱的那首歌，我就心里面蛮感动的，当时我就一下子被感动了，他唱的歌就是野地的花
啊，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就是那首歌，然后唱到说天父会看顾，
天父会看顾，
对，非常的，然后当时我就觉知
啊、
然后9月份，然后11月份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就
一起
受洗，虽然可能一直不是说一下受洗的一下觉知的时候你整个人可能就马上就变了或者怎么样、走过来一路，我们真的看到神 带领我们这个家庭，真的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知道仰望神，把那个困难、把那个负担
交
在
神的手上，
都放
在
神的手里、
嗯嗯。
真的看到神看顾我们，
嗯、
陪着我们走过、嗯，非常感谢神，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他们真的是从小
可爱的小女儿，
对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真的不一样。
一样
孩子他们从小知道敬畏神，
嗯、
尤其是我女儿，我。满月就带着他，篮子就带拎着他，就带、
嗯、
带到他教会、
嗯，
他就在那样的环境下面长大。
嗯，
我觉得神的话就放在他们心里面，所以他们在家里面啊，也都非常的，就对父母亲也都非常的那个很乖，
不一样，跟外头
的
孩子
不一样，
一样嗯，
对，
是不一样，看得出来，
嗯嗯。嗯
尤其你那个 Charles 很好，
对呀、
他现在、
他现在有在教会，在
教会侍奉也是十分、十分的认真，
对对对
十分的这个。
Yeah, yeah, yeah.
我听说上个礼拜，台华让他来教这个儿童主日学，
对对对，对他说他蛮愿意，
蛮愿意做
对对，
这个事情是个非常好的事儿。
对对对，
有大孩子来教小孩子，
我也希望他们就是新的一代哈、他们不光是我们父母亲在教会很热心，
是
我很希望他们下一代他们也能够在教会里一样的。能够侍奉是很热心。
那个时候97年来到黑石队，从心里面总是有一种渴慕神的话语。但是到休斯顿来以后，也去了几个教会，
嗯，
而且也参加了很多一些特会，
嗯，找一个你觉得可以进去的教会，
总是觉得好像跟自己身边的有些弟兄姐妹好像生活的还是不一样，
嗯。
我自己也是已经信主了，也已经受洗了、
嗯、
好像总觉得还是很缺乏、
嗯、
遇到事情人家弟兄姐妹那种生命那种喜乐好像都活不出来，到底怎么回事、
嗯、
到华人基督教会以后感谢神的带领了，但是杨建伟牧师在这里无论是在祷告啊，在神的话语方面啊，给我们这个家庭是帮助很大、
嗯、
也给我们很多鼓励、
嗯，
后来进了教会以后，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出来带一个新生命团契。
嗯，
他也非常鼓励我们，我跟我太太就开始在团契里面有一些侍奉。
嗯，
说实在那个时候一些侍奉，包括教会里面的一些侍奉，说实在还是属血气的多了。
怎么讲属血气的多，就是靠人的这个做事情，是不是
yeah, 靠人的还自己应该为教会或者为这些福音朋友啊，或者能做一点什么事情、yeah、
我也参加当时的这个新生命团契，我觉得不错的。那个地方虽然小吧，但是有时候多到二三十个人来参加这个团契，你有很多朋友，做得蛮好，不是属血气，我觉得是有圣灵在那里引导。
那是肯定，我相信神一步一步的在带领。
神有神，
因为我自己在这个服事上面，后来在教会也有一些服事，我觉得第一次做同工的时候，确实神也给我有很多特别的带领。就第一次的时候是在做总务方面的事情，那、做了以后也觉得好像没有感到这个侍奉的甘甜。
实际上，神要用人那是。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来造就，我觉得每一次出来侍奉神都是神的带领和恩典。到教会里头做事情的话，我们在人看来好像是我在那里用力气，实际上没有神的力量的话你做不下去。我觉得怎么讲越侍奉越甘甜呢，应该是说越侍奉越爱去侍奉，越侍奉越觉得我应该给神多做些事情。因为我们这个神不是要你回报他，我们主要是要荣耀他，能够让教会里边显出神的同在，显出神的这个大能力量出来。我觉得在最近这段你的侍奉当中是很有神的恩典的，因为教会这段时间虽然好像看来处在一个没有牧师的状态底下，但是我们教会还是个活的，还是一个神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对，这个侍奉的话确实是酸甜苦辣都有了，
是，
但是回过头来看确实是一步一步是都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神的
带领、
真的有的时候特别一些事情发生，真的神来塑造我们的一些品格，在当时一些情形下面，说实在可能有这种说血气啊，或者什么有发脾气或者不开心啊，其实神真是借着这些事情在慢慢的在一步一步
磨练我们，
因为从圣经的话来讲，给我自己本人鼓励的话，有两个阶段的话，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箴言书的那个3:5-6给我鼓励是非常大的，
嗯，
就是啊，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面都要认定它，
嗯，
必指引你的路，
嗯，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应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侍奉以后，在读那个对罗马书12:1-2的话，我第一次参与同工侍奉以后，神的话给我鼓励是非常大，
嗯。
保罗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都是蒙神恩典、蒙神拣选的，那我们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后来常常地读那一段圣经，
嗯，这神的话支持你，鼓励你，啊，
后来还是一直在教会，还是参与一些侍奉，
嗯，
确实是神的带领。曾经跟那位弟兄分享过，我说我们这群人的话，真是已经走在神所预备的这一条路上面。
现在特派记者小贝来回到了世外桃源，来向蒙哥做简报，嗯，
小贝你这个工作表现不错，不过这个录音技术有一点差
哦，是这样，啊，因为对啊，小贝第一次出访，对不对？而且小贝呢，
啊，
这个并不是科技的人才啊，哎，
嗯，
能够录这样已经算是竭尽所能了，嗯，
害得我在这边大费功夫啊，怎么样把你的这个声音再美化一点，再弄得清楚一点。
嗯，不过这一次访问呢，诶，倒是有几个问题呢，倒是还蛮值得我们大家来探讨一下哦。
请说。
好，钢盔我先戴上了。嗯
嗯，
大家知道小贝每次一戴钢盔的时候就有惊天动地的问题。嗯，这一集播出之后小贝可能会消失一段时间。嗯，各位听众，你只要怀念小贝的声音，现在正是你把录音机把小贝甜美的声音录下来的时候。好了
好，可以
了。哎，我们谈到几个问题。第一，长老这个名词，
嗯，
这个职分到底有什么重要性？这个长老是不是一定要他很有长进，年纪又要很老，所以才叫长老吗？嗯，
这个我觉得先从另外一个问题来啊，就是他里面提到的一个想法，是很多弟兄姐妹的想法。他说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做事了，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名分？
对对，
职称，就像红军在里面讲的啊，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一定要有个职称？为什么一定要有个头衔？我们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是不是？
对，
你把这个职称也好，头衔也好，往他身上一摆呢，就像你在里面说的啊，本来多做算加分，
对
啊，少做没关系，
嗯，
现在呢，多做是应该的，
对啊。
没做就要挨骂，
对呀，啊，对不对？而且特别是这个哈，这个所谓代职侍奉啊，工作也忙，这个教会这边有的时候两头不能兼顾的时候，那心里的煎熬也是很大。嗯，
当然我们讨论一切的问题，在世外桃源有个规矩，就是以圣经的名词、圣经的看法来看啊。
是，嗯，
我们并不是给大家一个四平八稳的答案。比如说像这种代职侍奉这四个字，在圣经里面没有的。
哦，这个又是外行话就对了。
也不是说外行话，因为大家都在讲，所以我们好像觉得理所当然可以这样来看事情。圣经里面并没有这四个字。
你觉得大卫王是代职还是全职呢？
嗯，我觉得他是，哎，他两者都是嘛。
士师记里面的士师，他是代职侍奉，是全职侍奉的，是不是？那我们从这些人所发明的观点来看问题的时候，你肯定要看出局外去了。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名分到底有多重要，小贝你的意思怎么样？
名分啊，名分当然重要啊，嗯，大家都要做大的，谁要做小的呢？当然要一个名分啊，对不对？我是替一些妇女同胞，以前的妇女同胞讲的嘛，名分当然很重要，当然我要叫太太啊，能不能叫小姨太，
哎，我说教会里边啦。
哦，你说哦，你以为你在讲什么名分？
对对对，大家都在服侍的，哦，为什么一定要有执事或者是长老？
嗯，可是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title 啊，不然呢出事情找谁负责呢？嗯，大家都是好心的自愿服侍，那万一做不好你也不能骂，对不对？
嗯，其实要明白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嗯，
同居跟结婚有什么不一样？你既然要讲这个大的小的，那我们就来问说同居跟结婚有什么不一样？还不是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已经在做的事情，对不对？你看这两个人生了一个孩子啊，他们没有结婚，比那个结了婚的爸爸妈妈还好，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对呀，啊，现在很多世界各国法律了，对不对？这个等同是结婚了，
那就看你觉得怎么样了，你觉得这事情不重要吗？
嗯，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像有的美国人是这样子的，尤其他这个父母亲再嫁了几次之后啊，全家一律 first name basis。
哦，对对
对，
对
不对？
嗯，
我叫你 Jim， 你叫 Debra，他叫 Jesse， 所有的头衔全部拿掉。
对对对，因为加了 last name 就也很会很复杂。嗯，
叫你爸爸也不对，叫你叔公也不对，
最后就叫
把
名字就好了。
对，说把所有的头衔都去掉。在教会里边，可不可以把所有的头衔都去掉？我们就是兄弟姐妹就好了，可不可以？
嗯，哎呦，可是这个
甚至教会也不一定要叫教会啊，很多教会就查经班团契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叫教会呢？
对呀，我知道有些特别忌讳要叫他们教会，他一定会更正你说我们不是教会。嗯，
从刚才你们的讨论里面，有一个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会想的事情，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些名称？
对呀，嗯，那圣经怎么说呢？嗯。我有答案，我还把这个问题带到这边来干什么呢？嗯，
那个圣经怎么说？你问的好，因为那五个字就是答案。
圣经怎么说就是答案呢、
啊？对啊，设想一个情况啊，
嗯，
台湾把街上的这个执法人员叫警察，
嗯，
大陆上呢就喜欢叫公安人员，
公安
对不对？哎、
嗯
美国人叫 police officer。
对，
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情好不好？一模一样的法律、嗯、一模一样的社会，一模一样的规章罚款、从此以后规定大家都不要任何的头衔，也不需要穿制服。
哦，不用头衔，不穿制服，那我怎么知道他是警察？
问题就来了，我们一信主之后，在主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自由，一个很大的释放，我们也很开心。突然我觉得，哎呀，我来到主的面前啊，
嗯，
只要我照着主的话去呢，那几乎是凡事都可做，因为我从里面也出来许多啊，从前所没有的帮助人的啊，向善的，能够荣耀神的意念，我照着这个去做，尤其在神的家里面，那不是很好吗？
对啊，蛮好的。
可是首先我们就遇见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啊，对于头衔啊这个名词翻的中文有点不好，我们就说职称好了，
职称
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
讲的很清楚，都有规定。
对，而且当然有规定，尤其主耶稣特别发明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做教会啊。
哦，教会这个名词是他发明的。 对, 对, 对，
没错啊、你去圣经里面看吧，确实是他发明的。
马太福音十六章，嗯，
对啊，他说我要将我的什么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对，
那他把这个教会称作为他的，在旧约里面所充满的不但是对基督的预表，而且是对教会的预表，对基督徒的预表。所谓预表呢，就是说事先那个模型啊，那个规范啊，都给你弄好了。
是，
神花了很大的心思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今天比较想说，哎呀，耶稣爱我啊，为我死啊，他为了要得到我啊。但是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说是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却常常被我们忽视，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荣耀到什么地步呢？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哦，
既然如此，那你想想看，神在教会里边，基督对于教会一定有许多仔细的讲究与安排，不是你可以凭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体会，觉得这个职称重要就重要，不重要就可以拿掉。
嗯，
当神要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的话是要求我们在这些职称里边尽职，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
好、所以有讲究。
我看我们网上很多人在听我们开头的节目，有一个节目叫做婚姻专利局。
诶，对，
对不对？
婚姻专利局，哇，好像是我们所有点举率最高的一位，可以说是排行榜的第一名啊。嗯，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了。但是婚姻这两个词是上帝发明的。
哦，对哦，嗯，
他一旦发明了之后，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父母、妻子、丈夫、儿女，这都是神定的名词啊。
哎呦，那一直沿用至今嘛，嗯。
那当然呢，
他
用这些名词有什么好呢？哎，就看圣经怎么说了。我们在里面也说了，父亲是一个圣职，一个父亲称不称职呢？你得到圣经里面去看。一个父亲有什么权柄，应该做什么事情，你得到圣经里面去看。 你要是把这个父亲的头衔拿掉，你这个家庭没办法运作的。尽管大家都很好心，我们非常和乐，对不对？
对呀、啊，你问我的小孩子要是就叫我名字不叫我爸爸，我会很火大哦。嗯，
是啊，我小时候在街上，因为那时候我爸爸骑脚踏车，
嗯
啊，我放学的时候他从我旁边骑过去，他没看见我，
嗯，
那时候我就突然聪明了，我就想说，嗯，我如果现在叫爸爸，那街上有这么多的爸爸，他怎么知道那是他的儿子在叫他呢？
嗯、哦，那你完了，我知道你叫他的名字，
你知道，
哎呦，
我把他
那你回去就被毒打一顿。
我爸爸是不毒打我，可是他确实把我好骂了一顿。
哦哦，他们也不毒打你，哎呦，
因为我大声把他连名带姓都叫出来，他确实听见，也确实回头了。
哎、我现在慢慢发现，蒙哥真的从小天赋异禀，你凡事好像都想太多。我看到我爸爸经过，管他街上多少，我就叫他爸爸，我还叫他名字，讨打嘛。
我就是不愿意，我叫一个爸爸，街上十个人都回头，对不对？然后就是我爸爸没回头。你看看，一个家庭是没办法运作的，连儒家都在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因为你每个人干什么有一定的啊。那圣经对于每一个人做什么，它有非常清楚的职分的描述，这样这个家庭才能够运作起来。你不能父亲不叫父亲，母亲不叫母亲。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长老这个名分，执事这个名分，是圣经清清楚楚的吩咐我们的，告诉我们必须要这样做。为什么呢？他如果不是执事，的确他做得好就是个好弟兄，做得不好也没关系。他一旦是执事，他就必须照着圣经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我们也可以照着圣经的要求来要求他，他可以照着圣经的职称来尽他的职分，教会就会得到建造。
嗯，
那圣经里面尤其很清楚的讲说为什么要设立长老，这些太深了我们不在节目里面讲，但是基本上去读一读提多书、提摩太书就知道，我吩咐你在各城设立长老，因为底下就是它的原因，有好多好多个原因，
重要的给大家听听。
哦，这个不要讲了啦，如果还没信主的他不会有兴趣这些事情，如果已经信主了他自己应该去读啊。如果你从来没去读过那该打屁股，所以就不用举例子，大家自己去读嘛。要在各城设立长老，为了什么？底下说的清清楚楚，因为点点点点点，好多的原因呢、
啊。好、哦，自己要去查提多书。
对了，圣经吩咐在教会里面要有长老，要有执事、嗯。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一定需要有这样的人选出来，站在这些职位上，尽他的职分啊。圣经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在各城设立长老。哎，我请问小贝啊。这里面一共四个字，一个是动词叫做设立，一个是名词、叫做长老。
嗯，
请问哪一个字更重要？
一个是动词，一个名词啊。那一般来讲、动词好像比较重要、
嗯，你讲的没错。
嗯，
所谓设立长老，意思就是说，其实各城里面有没有很多的长老啊？什么叫做长老？就是年纪长、经验老。这个名字 elder 本身是一个普通名词啊。
哦，是普通名词哦，不是一个教会专有的一个职称名词啊。
也不是这么说，一旦被设立起来，就成了教会专有的职称名词。
嗯，
什么意思呢？教会里面本来就是应该有许多的长老，你信主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应该是别人的长老，因为比起那些初信的弟弟妹妹，你现在啊是又长又老，对不对？只是在教会的观点来说，要把一些长老设立起来，让这些人在大家的面前、也在神的面前来帮助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可能有十个又长又老的弟兄，设立两个，可能有七十个又长又老的弟兄，设立八个。
哦，我以为你说、我以为你说一个教会二十个人可以有十五个长老，对不对？
因为长老是一个普通名词，一旦设立了以后就成了教会里的一个职分，那就成了专有名词了。所以我说设立这两个字是很重要
的。哦，所以人人皆可当长老，但是呢教会设立的却是那几位，他们要担负特别的责任就对了。
应该更正一下，不是说人人皆可当长老。哦、我们信主几年之后啊，就是应该是小羊的长老。我们因为我们比他又长又老。
又长又、
哎、你要是又长又老却不知道进长老的职分了、啊、那你就对不起神。
这个是不是
神的家里面需要一些比较年长的 啊，属灵有经验的，照着神的话出来进长老的职分。但是那些长跟老的基督徒是本来就在的，
本来就
是把它设立起来，这个设立是为了教会的功能。
嗯，所以不是万年国代就对了。嗯。
啊，这个也不是这样讲了，这些话是没办法拿来教会里面用的。你什么时候把这东西解进来，就是找挨骂。
那这样子听起来，长老是一个很重要的职称。那但是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职称叫做牧师。诶，可是我小贝也听过有些教会的传道人呢，他也不要人家叫他牧师，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诶，而且这些教会往往都是特别特别对圣经好像很讲究，很喜欢照着圣经的话来行事的教会，
就是套一句话，
对对，
很追求啊，这是行话，很追求的一批人。
嗯，哎，小贝，你这个问题一问呢就知道了，
内行
啊，没错了。这些的弟兄哈，啊，因为他们喜欢人家叫他做弟兄，嗯，
弟兄，
他们并不避讳在教会里面的执事的名职称、长老的职称，
嗯
啊。他们彼此以弟兄相称，可是并不躲开这个长老的职分，这是两回事情的。嗯，他做长老，可是他不叫人家叫他长老，你竟然叫他弟兄，这个没有什么。
诶，
对对，
这个没有什么。可是你刚刚又说这个名字也很重要啊。
不是的，你在教会里面被按立成长老，按立成执事。
嗯，那是不是从此开始大家就要叫他长老呢？
这个不一定啊，看你自己啊。如果他不喜欢人家这样叫，他确实在尽长老的职分，大家都知道他是长老，你叫他弟兄也是一样的啊。
哦，
对不对？
哦，你是说大家都认知他有这个职分，但是呢叫不叫他这个名称就没关系了。
对啊，
哦，
因为连彼得啊，保罗啊，他们都自称为兄弟嘛。嗯，主耶稣都称他自己为我们的弟兄。这些的传道人啊，他们之所以特别避讳牧师这个词呢，他们有他们一套的说法。
哦，怎么样说法？这个牧师不是，哎，很多人，我小贝都是见过很多，你不叫他牧师他会生气的。还有说，嗯，他故意不叫牧师的。哎呦，嗯，
那个就是看你所读的圣经是哪一个版本啊。
啊，版本不同啊。哦，
对了，你可以这么说了。
嗯，
因为牧师之那个词的原文啊，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不是翻牧师，就翻了这么一次。所以有的弟兄呢，有的传道的弟兄，他就觉得说这个名词翻的不是特别妥当，这个名词在其他地方都翻成牧人或者说牧养的。
嗯，
长老也是做牧人的，在圣经以弗所书里面呢，他就讲到说，他说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哦，
请注意哦，他赏的是一个恩赐哦。底下他就开始讲了，有什么样的恩赐呢？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听见没有？
哦，这个是
不是一个职称？
哦，五项恩赐，不是五项的职分哦。哎呦，
是四项恩赐。
哦，四项。
使徒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先知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这两个又是恩赐又是职称。传福音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不是一个真正的职称。那底下呢还有呢，有牧师和教师，这个其实应该翻译成比较准确的翻译，他们是这么说的，应该被翻译成有牧养的和教导的，这两个恩赐算作一个恩赐，这些恩赐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他这不是在讲说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是什么，不是，他是说神赏给人各样的恩赐。有的人有牧养与教导的恩赐，但是中文圣经在翻的时候呢被翻成牧师啊，英语圣经也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好像有一类这样的传统，这个当然就是说不赞同这个职称的啊，教会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只是一个恩赐，那不是一个职分，但是长老确实是一个职称。
哦，还好长老没有写在这个地方。嗯，
是啊，他不是这么写的。
哦，所以现在一切的争议就是在这几个名词到底是恩赐还是职称。哎，
对了，所以呢一个传道的弟兄如果他说他不要人家称他做牧师，这不是因为他在避免那个头衔或者避免那个职称，这不是因为他不看重圣经里的职称，正是因为他非常看重圣经的职称，不能随便改。
哦，
所以这样明白了吧？
所以这也不是谦虚就对了啦。
不是
啊，很多人说哎呀他谦虚嘛，哎呦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啊，哎呦，
因为怎么建立神的家，这里面的讲究是教会最最需要花心思去做的事情。
所以那你说照你现在讲的这种说法的话，那也就是说有使徒的恩赐，但是使徒也是一个职称，有先知的恩赐，但是先知也是一个职称，剩下的就是传福音的恩赐以及呢牧养和教导的恩赐，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那这些恩赐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什么职呢？神在教会里设立的职分。那些职分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使徒和先知是一个职分又是一个恩赐？因为哥林多前书说得很清楚啊，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这些恩赐帮助你尽你的职分，这些恩赐不是职分。
嗯，那我这边又有问题了。那使徒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恩赐，也是一个职分，对不对？那先知算
是
一个职分吗？
不是这样子讲，哎呀，你这个别问了，这个东西我们节目没办法讲那么深的东西。所谓又是一个恩赐，又是一个职称的，就是说对新约教会来讲，神给新约教会的大恩赐就是使徒和先知，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他们这个职分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这个使徒与先知主要讲到十二使徒，那些保罗他们那些人，还有旧约一切的先知。这个凡是讲到使徒与先知并列的时候，一定是讲到旧约作为新约的根基，那种先知，所有使徒所讲的话、书信，这个叫做先知。做先知讲道就是讲解他们的话。这个先知不是眼睛一闭给你算命的东西，绝对不是这东西。
哦，不是他告诉你说他看到一个什么，五年之后你会变什么，十年之后你会变成什么。
对，对，不是。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你可以说它是一字之差，可是这一字之差对中国教会影响蛮大的。有的人赞同。
为什么对中国教会影响比较大呢？为什么？
嗯，因为现在我们一般讲到教会就说牧师制，这个字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力。
嗯，
大家就不太知道怎么读圣经其他地方有关于教会的教导。
嗯，
然后呢，这教会就是等着下一个牧师来。
嗯，
可是有时候这事也相当麻烦呐。
嗯，
啊，现在所有的好弟兄、好姐妹是尽一切的力量和牧师合作，可是牧师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他不告诉你啊，对不对？嗯、有时候请不到，那你怎么办呢？圣经的模式其实是，他有使徒啊。使徒当然现在以书信的方式存在于我们中间，像保罗仍然在我们教会里边，彼得在我们教会里面。为什么？他讲的话你问他问题他都答嘛。
哦，所以我们教会其实已经有使徒的恩赐，这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圣经嘛，对不对？
神已经把这些使徒赐给我们作为教会的恩赐，他们也仍然在尽使徒的职分。因为你要问到说婚姻的问题，你问谁？问保罗嘛。
嗯，
你打个手机给保罗，保罗一定说你就去读哥林多前书第几章第几节，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还在问。
哦，所以他已经真的打电话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再跟你多说什么就对了。嗯、
他不是没有办法，他不必啦。
哦，他不必，
他都讲好了嘛。
嗯，讲好
是不是？先知也是一样，所有旧约的预言，还有这些使徒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神赐给教会的先知的话。这些话够你用的啦，你放心啦，真的是够你用的了。
嗯，
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使徒有先知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尽职分，只是说看你读不读圣经啊。所以我还是说最好的答案还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五个字，圣经怎么说。
嗯，
圣经就是使徒在说话，先知在说话。那凡是做牧养的教导的人，你称他牧师也好，不称他牧师也好，称他长老也好，总之呢，他们又是把这些先知使徒的话拿来喂养羊群、嗯、啊，照着来建立教会。
嗯，
这是神很好的一个设计啊。所以一个比较健全的教会应该是自己有一个服事的团队，从他们的长老、执事、弟兄姐妹开始啊。
嗯，
当外面有全职的传道人啊，与他们看见相同、感动相同、愿意来一起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大家是一个团队。
对、
啊、而不是教会所有的事情挂在这个牧师的身上。
嗯，
牧师甚至不是乐队指挥。
有的浸信会是这样说的啊，牧师也就是当地教会的首席长老。
他首席，那就是等于是交响乐团坐前面第一个拉小提琴那位、
嗯，差不多有点这个意思，对，
嗯，
可是不是你一个人在拉、嗯、啊，不是所有的乐器都是你在 play
哦，
对不对？你能够把大家弄在一起，是的。
这交响乐还蛮传神的哦，这还真的有一点把教会的这个啊真正的运作讲出来了、哦。嗯，
是啊，小贝不但会看蒙娜丽莎的微笑，还会听交响乐，不假。
开玩笑，小贝天赋异禀，任何艺术的东西只要教我三分钟，我马上可以装内行欣赏给你看，
就像做节目一样。好了，这样差不多了吧，小贝，还没什么问题啊。
我其实问题还很多，但是呢，我知道我们一集的节目不可能讲太多。如果要是有机会，小贝甘冒着对不对被打死、被逐出世外桃源的危险，还是会再继续请教蒙哥。嗯，因为这样呢最稳，大家要打蒙哥，不会打小贝。
好啦，那我们听众朋友就拭目以待，拭耳以听，让小贝风尘仆仆再上马出发。访问休斯顿许多在教会职位上劳苦尽忠的仆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